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中国北京的维权律师高志胜今年四月再次失踪至今。日前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在美国接受我的采访，表达他急切寻找高志胜的心情。
从三月底四月初短暂的这有点声音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他大哥到北京去，我们家人朴素的想法就是想知道他这个消息。我跟他姐姐沟通，他姐姐这么说这是家里的一口人，不管是每天吃饭睡觉干任何事，哪怕是在外面散步，任何场景都能勾起我们对他的一个问题，他到底到哪去了。我们全家一直困惑，一直要寻找的。你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通讯和交通发达的这么快，我们想干一个，我们在网上在电脑上我们就能看到那打，想给谁通话就能通到话，唯独就是我们找我先生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全家都找不到。我觉得呀，在文明社会特别不可思议。
参与过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的维权律师高志胜，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曾经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盛智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2006年12月22号，高志胜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回到家中。2007年9月，高志胜再次遭到抓捕，受到包括用牙签插入生殖器在内的酷刑。高志胜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2009年2月4号凌晨，高志胜当着亲人的面被警方从陕北老家绑架。2009年初，高志胜的妻子儿女逃离中国，同年3月到达美国，后来获得美国政治庇护。高志胜被警方从老家绑架后，有关他的情况，来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警方和其他方面的说法种种不同。到今年3月27号，外界一直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3月28号，网上突然公布了高志胜律师的电话号码，外界可以打电话给高志胜律师。10天后，外界再拨打这个号码停机。4月20号以后，亲友再也没有任何人得到过高志胜律师的消息。谈到3月底四月初高志胜律师的短暂露面，他的妻子耿和说：“
这你们他一直在中国手里面，他多出来的一切东西，这不是自愿的角落，那还有什么说的？真实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家属也，如果这种再沉寂下去，我们家人再不吭气的话，让我也发愁。”
能不能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次高志胜律师露面以后你们的心情，后来怎么中断的？您把这个过程简要的回忆一下好吗？
四月初那个香港律师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高律师的电话，我们就去打了，因为他的电话那个状况没有多说什么。你说，我说我在网上看到你的那个照片了，我说你牙齿这么不好哦，我说你去看个牙医吧。他说他没有电话号码，随即我就重新那个114就查了电话号码，我就告诉给他了。我说你记一下。他说我没带笔。等了一会儿呢，我就听到旁边小声说我来记。他说那你说，我把号码说了。到了第二天呢，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看牙了吗？他说他没吭气。我说你为什么不看牙？我说你这颗牙掉了怎么办？他说的，哎呀，我能看的时候我就看去吧。就证明了他还没有选择医生的权利，没有看牙医的权利，没有这能力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是这之间就没怎么打电话。到了4月16号的时候，就跟丫头沟通，丫头说妈，那个我爸有消息了，我要心情不好的时候能跟我爸打电话。因为高律师是4月20号的生日，我们这生产就开始想着就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我说然后给他到时候再给他打一个电话，给他一个惊喜。然后这时候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怎么也打不通，这时候就赶紧问他的姐姐呀，是打的，他说他们也最近也有3、7天的联系不上，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您是怎么想，为什么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呢也没有一再的发出声音，您是怎么考虑？
我开始不这么想，可能过2、3个月就有消息，能再等等啊，再等等，再等等，一等就等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那到现在什么不用7个月了，这个身体能受得了吗？没有权利看医生，这个身体自己也没法保护，你 能是长那样，时间越长，是不是？那个照片那都看到了，那个状况是不是？
耿和又说，他近几个月忙着搬家和孩子的转学等等问题。
搬家也是很不容易，历时三四个月呢，是很辛苦。从9月18号才租到新家，所以从9月份就到现在就是过渡这个事儿。外界说的是没有声音，他们都是没有声音。其实在这律师官陆总他们、律师团他们都知道，他大哥到北京去，就作为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吧。你说这个人比人话，我们说他到了监狱里，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家里人呢也许也能看望他，是不是？你说你今天搞得你就是，你就感觉你心不着地儿呀。
高志胜律师的女儿，今年17岁的耿格，10月28号发表公开信，请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下月出席于首尔举行的 G20 峰会时，敦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高志胜的下落。信中说，我知道现在只是我父亲一人，但我还知道，如果中国当局在对待我父亲的问题上明目张胆地践踏本国法律，迟早还会有下一个为人父者失踪。听众朋友，以下借着采访录音，我们回顾一下高志胜的亲友和各界人士近日再次寻找高志胜律师的情况。10月21号，我打电话给从家乡专程赶到北京寻找高志胜的高律师的大哥高志毅。请问您是哪一天到北京的？
我是昨天到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情况怎么样？
哎，不理想。
您都到过什么地方？您怎么问的？然后回答是什么？
我先到市公安局信访办。
市公安局信访
办。他们说，他们信访办只是公安部门这个平台，因为还是这调查的事情，这两个月。
调查的时间得两个月。您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给他们领导，我知道接不了，给他们领导写封信，意思就是说，一个我要求见下本人，了解下情况；二一个就是呢，要求见下他们领导；三一个就是我农历的10月初生给我儿子结婚，话说叫老志胜能不能回去参加婚礼。这样一来，给政府写的他们宽宏大量，我们家里人也高兴，就提这么三个条件。如果他们信也不给我，不给了这个他们的领导转，就是说叫我回去，没办法。今天我又到这个校关派出所，他们说这个人该是不知道哪去了。派出所报案就他们领啊，他们不领，说这个案子特殊。
说案子是特殊。
哦，我问这个案子特殊是怎么个特殊法？他们说是原来又等不到的钱过了，现在呢你回家等这个，等着以后会有消息呀。
您自己有没有到高律师的家去看一下呢？
去了，就去了。
您看到什么情况？
他家里绝对没有人，他的门上那个灰尘有了吗？
门上都是灰尘。那您有没有问他的物业管理的人，他家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人来过？有没有人看守？
没有，就这个门房这个人啊。
门房怎么讲？
门房说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认识高志胜，他说没有，绝对没有。
那有没有回忆什么时候走的？走时候情况怎么样？
他说大地上就是个4月份，阳历的4月份他见过，再没有见。
他有没有回忆他最后一次见高律师是在什么情形下见的？
他大概说是4月份见吧，再没有见。
那您向有关方面北京市的公安局信访办去问了以后，他回答说要调查两个月才能有结果，让您回家，您自己怎么想呢？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毫无办法，继续待下个，我找谁给他？你找到了管不了吗？我给你说个难听话，我路来回都5000来块，路费在这两天花了300块钱，我也待不下去嘛。
您有没有进高律师的家门里边去看一看？
进不了，门锁着了嘛。
您没有钥匙吗？
没有。
以前我记得您手里有他的钥匙，现在没有吗？
钥匙给了他了，他拿去了。
嗯，是不是陪同您的还有曾经帮助高律师和现在关心高律师的律师？
陈表一个李和平， 他们毫无办法，就是他们现在还不方便嘛。
您说他们有他们的不方便是吗？
是。
那您能不能向这些关注高志胜律师的朋友们讲一讲您的愿望？
我的愿望都是最好早见面，就是见不了面的请到他的身影，我感到妥协了嘛。将近七个月呀，虎不见人，子不见虎，这你说的心情能好吗？我要继续等下去，这还各个费用问题，没办法，只好回不能在那待。你没办法嘛，我是大老头，反正我的心情，我晓得你们能理解。从根本上说，我都预先说过，我这次这个信上给他们就是说，高志胜就是说犯错。罚罪这是由你们定的，但是你们管押的这个伙伴，我们家里人是不能理解。那就是说从哪个方面说，把我们家里人都连知道的权利就没有。从心情上说实话呢，我姐姐派出所咱们说是他叔，我真的我哭里哭上跟他们说了，你们这是吃的国家给我饭了，挣这个钱着了。你们有个高小弟父母了，对不对？谁家地高也没小心，你说我们不担心，对不对？在我们国内了，这得了说一统天下，如果能找谁帮助？
一直关注高志胜律师和他家人的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先生说，
昨天我接到高志毅的电话，他说他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信访处。我说我今天有课，上完课之后可以跟他一起去小关派出所去报失踪。后来呢，我把李克平律师也叫上一起去了高志胜家附近的小关派出所。在这之前，我们也一起去了高志胜他在小关北里的家，就离派出所很近的地方。他家的门把手上都是灰尘，敲门也没有应答，这可见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在家里了。我们也问了门口的值班室的人，值班室的人认识高志胜，他说从今年4月9号高志胜被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问他是被谁带走的，他不敢说，但很显然是被北京警方带走的。然后我们去了小关派出所去报失踪，我们说这个人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他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联系不上他。然后呢，他们就去请示，后来就说高志胜这个事情比较特殊，说以前也失踪过，所以呢就让他回家等消息。那我们问他这个特殊在哪，他也不说，他就不再理我们了，他也不给我们任何受理啊或者立案呢、啊、也不询问任何具体的情况，就是没有进入他正式的这个失踪的程序。后来在网上发了几条消息，然后就离开了。
后来您和高志胜的大哥又到什么地方去过？
后来我们就没有在一起去什么地方，因为也到了下班的时间。高志胜他哥哥之前高志胜失踪14个月那一次他也来过，也是这些官僚部门没有任何人能处理，他们也都知道高志胜这个案子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这一次呢，北京的国宝的头子叫孙迪，他多次去过高志胜的老家，也认识高志毅，但这一次高志毅来北京，那个孙迪就避而不见。高志毅他也很愁很悲伤，但是想不到任何有效的途径能让任何部门去正式的受理高志胜失踪的事情。
根据对高志胜这个个案从最初您所了解的高志胜所做的事情，那么后来他怎么样获罪，怎么判的刑啊，法律地位和今天的状况，您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
我认识高志胜是在2005年初，他应该说是中国最勇敢的人权律师，为法轮功辩护，而且做了很多调查，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受到各种种酷刑的情况向全世界公布。他也接受其他的一些人权案件，包括家庭教会的牧师受迫害的情况案件，包括其他的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他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英雄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当局却把他给判刑，而且对他施加种种酷刑，判3年缓刑5年之后呢，他很快就失踪了。 现在这种情况就很显然它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这种强迫失踪，显然当局对他的失踪要负全部责任。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呼吁要求当局释放高志胜。最近李小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觉得全世界更明显的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像高志胜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它就表明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而且也表明中国维权律师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险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今年四月再次失踪至今。10月20号，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从家乡陕北专程到北京寻找高志胜律师。一直关注高志胜律师和他家人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先生陪同高志毅去了一些地方。10月21号，李和平律师接受我的采访说，
我今天下午和程彪一块儿呢见到了这个高志胜的大哥，我们一块儿呢到高志胜的住所北京市亚运村小关北里小关派出所去报人口走失。接警的警察呢，他叫了一个人下来了，这个人说呢，他已经走失过一次了，你又不是第一次，你们回家等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很特殊，后来也不立案，我们只好离开了。那么现在高志胜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家里人非常担心，我们这做朋友的人也是对高志胜律师的目前的这种状况非常担心。因为高志胜本身是律师，我们他的很多朋友也是法律领域的人，那么我们觉得那个高志胜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他不管是有任何的，即使有违法行为，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也应该知道高志胜在这个位置他现在的状态，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杳无音信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这种状态都是不能允许的。我们到了高志胜的家门口，有一个物业上来看到那老头，我们就问他，我说高志胜走没走，那个老头讲4月89号吧，就高志胜走了，走的时候呢还把一些米啊面啊还有一些菜都留给了这个老头，上了一辆车，自此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
您觉得高志胜律师这个事件从头到现在，从这个事件中能够读出些什么？这方面还有要讲的吗？
我觉得高志胜律师啊，是中国最有良心的律师，也是最有道义感、最有担当的律师，并且他因为维护中国的法治、维护中国的人权，承受了这么多的这种苦难，我觉得这是我对他的这种担当非常非常敬重。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中国目前被一个良心律师、被一个人权律师使用这种手段进行残酷的这种折磨、这种失踪，用一种非法治的、非常残暴、不人性的这种手段对付一个国际著名的律师，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当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有关方面应该及早把高志胜交给他的家人，使高志胜恢复人身自由，按照一切回归到法治的层面上来，而不是用这种非法治的下三滥的手段来处置一个中国的律师。
10月25号，我拨打高志胜律师的大哥高志毅家中的电话，一直占线。后来我拨通了他的手机，他说他已经回家。我问他：“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7天回来，比我就近多了呢。
您说您尽努力了，前天回来的，前天应该是星期六了。您现在的家里的电话老是占线，我也打不进去。
那我没办法，我姐姐就没有打电话嘛，还占线，那怎么不占线？
您知道您家里电话也不太正常吗？
我早就知道不正常了，知道不正常也没办法。
您离开北京的时候，又跟有关方面讲了什么，或者他们跟您讲了什么吗？
没有，我就是姐姐如风消息。知道我弟弟的消息吗？肯定非常挂念，他的身体能好吗？只要我们见了他才知道他的身体，不见得肯定非常挂念。
我又打电话给高志胜律师在山东的姐姐，问他有没有得到高志胜律师的消息，他说
没有消息。
那您能不能讲一讲您最后一次和高律师联络，听到他的声音，他说些什么，您能再回忆一下吗？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在寻找高律师。
反正我就是在清明的时候他回去的，那他给我们来过电话。
他是回老家是不是？
回老家给我母亲上了个坟，那就回去北京可能住了个一两天，最后到那个乌鲁木齐看他老岳母和老岳父去了。
后来他在那边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回去北京给我通了一次话，再没有通过。他说他去新疆的时候给我们通话，再一直就没通，这么小心没有。
有没有间接的消息呢？
没有，半年了。
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消息，您是怎么想呢？
怎么想啊？那就着急呗，那有啥办法？像我们平民老百姓，你再着急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我大哥最近急得不行，他说他去北京看一看。到现在也啥消息没有，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能尽快有我弟弟的消息呗，就这么点评，啥消息也没有能放心啊，担心他的人是安全呗，现在谁知道他这个人还怎么样了，就是害怕他的性命没有保障呗，现在这个法律，什么叫个法律，谁有权就谁说了就是法，我们都没办法，我们就只有在行了着急。
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说，
你说这个人活着哪有尊严，你说家里养个狗养个猫的，你说要丢失了咱们也得去寻找，是不是，咱也都有一个心灵落地的最后一个结果，你说咱们就是大活人，就到了这种程度，非常感谢藤彪和李和平律师，由他们陪着大哥。
10月22号，中国公民维权联盟发起共同寻找失踪英雄高志胜签名活动，一直关注高志胜律师和他家人的在北京的维权人士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说，
我觉得高志胜律师的遭遇呢，需要放在一个全局里面来看，就是说对于维权人士的打压呢，毫无疑问是从2003年以来维权运动高涨的同时呢，对于维权人士的打压呢，残酷性一直就没有停止，包括像高志胜律师、郭飞雄先生受到的酷刑，像李和平律师受到绑架和殴打，滕彪先生受到的绑架等等。今年以来呢，这样一种迫害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残酷性呢，从总体上来讲呈现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去年呢有过一篇文章叫做酷刑吓不倒维权公民，我们可以看到呢，党国呢希望以残酷性威慑吓阻中国公民维权的声势，乃至在心理上呢以恐惧来维持暴力的威慑的这样一种效应呢，在10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失去了作用。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这是这个党国体制呢以暴力和谎言呢为两大核心的控制手段，残酷性失去它的威慑价值之后呢，暴力与谎言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呈现一个日趋衰竭的趋势。到10年的10月，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之后呢，应该说呢，在这个维稳体制即将终结的前夕呢，党国的暴力机器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加速的，同时也是疯狂的运转。老子曾经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那么这种暴力的这个威慑呢，是不可能呢持续很久的。那么就高志胜律师的从4月以来的又一次长达半年的失踪呢，应当说呢，既是他本人的受到残酷打压的遭遇的继续，同时呢又和呢陈华成先生出狱之后失去自由，全家和外部失去联系，也和呢最近其他的北京的学者、维权人士乃至全国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等等都在近期呢受到全面的打压呢是一致的。所以说呢，理解这个高志胜律师的遭遇呢，要放在中国民主法治的全局里边呢去看待。同时也同样，我们关注以接力绝食呢声援陈光诚先生，发起共同寻找失踪英雄呢高志胜律师的行动，都是意在于促使我们，也提醒我们，在诺奖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加艰苦的路呢要走。我们呢不能忘记那些为我们、为维权事业、为民主事业付出巨大的代价的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能忘记他们呢付出的牺牲，应该尽我们呢力所能及的呢去帮助他们、去声援他们。这样的话呢，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我们的点滴的行动呢积累起来，逐渐推进中国在这个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呢往前呢迈进。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先生就高志胜律师再失踪超过半年接受我的采访。何俊仁律师表示，
我们都是长期的关注高律师的情况，也是透过各方面的联系，希望知道现在他的处境跟他的状况，但是到现在还是完全没有什么音信，没有什么进展，我们是蛮担心的。我们知道高太太也是非常担心啊，但是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是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而且就是我们这个国际的律师团也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透过各方面啊，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有一些回应，起码能够透过一些渠道给我们知道他的现在身处在什么地方，而且他最近呢、啊，他的处境是怎么样。总的来说，现在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我相信各方面的关注人士跟团体啊，继续来纠结这个事情跟进，而且是发出要求，对整个事情是有点帮助的。
一个人他是处于缓刑阶段，现在连他的所在的地方都不做交代，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当然我们是有理由相信啊，中国政府要对他的现在的集中要负责任的，而且他们也应该啊有一个说法，为什么他现在还是没有自由。如果他是有自由的话呢，他是没有理由不跟外面，起码是他的家人、他的亲属来保持一些联系。但是现在问题是纠结里，现在就是啊，中国政府还是没有公开的、正式的承认是他们的家人。
那您个人认为高志胜是在当局的控制之下吗？
我有理由相信，我绝对相信，他是给一些政府的人员，或者是在政府安排之下、授权之下，或者是操控之下，一些人做的非法的行为，把高志胜剥夺他的自由。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我觉得技术的努力也是希望啊，可以把握什么机会啊，对中国的现在的高层的官员，要求他们表示一个态度。
一直关注高志胜律师并救助他家人的，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就高志胜律师在失踪半年以上发表谈话说，
高志胜律师呢，从今年4月20日再次失踪啊，到今天音信全无，10月21日在同标律师和李和平律师的陪同下，高志胜律师的大哥高志毅就高律师失踪一事呢，在北京朝阳区的小关派出所去报案，派出所的警察呢，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给立案。我们对高律师失踪啊非常的关注，我们也一直在透过国际社会上为他呼吁等等其他的手段呢寻找他。我也注意到了最近中国维权联盟也特别发出紧急的呼吁，希望呢国际社会发起寻找高志胜的行动，我们呢也是愿意响应这个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发起的 Free Go 特别的行动呢，已经有来自全世界180多个国家的150,000人签名，还在继续的奔走呼吁。我今年无论是去欧洲还是在美国各地很多演讲的过程当中呢，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呢和欧洲公民呢都在问我关于高志胜律师和他家人的一些情况。中共当局呢将高志胜再次人间蒸发，这实在是对高志胜本人基本人权的践踏，而且呢也是对中国所谓实行的这个法治啊和法治精神都是一个践踏和嘲弄。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就这么白白的人间蒸发了，那么家属都没有知情的权利，基本的人身安全和这个法治何在呢？所以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快交代高志胜的下落，也使他跟家人呢能够尽快的团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3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 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